李白要等，李白要等。高乾，字乾雍，是渤海条县人。父亲高义，字次同，豪爽侠义，有风度，被周里人尊崇敬重。孝昌末年，葛荣在燕、赵一带作乱，朝廷因为高义是山东豪强大族，就在他家授予他渤海太守之职。道具没多久，贼寇更加猖獗，高义率领全境百姓迁居到黄河汲水之间。北魏于是设置东冀州，任命高义为刺史，加授镇东将军、乐城县侯。等到尔朱兆弑杀庄帝，高义保境自首。他对儿子们说，主上忧虑是臣子的耻辱，主上受辱，臣子应当赴死。如今国家危亡，人神共愤，倾家荡产报效国家就在此时。尔朱兄弟生性猜忌，猜忌就会多行杀害，你们应当早点谋划，先动手可以夺人心智，时机不可错过。事情还没完成，他就去世了。中兴初年，追赠史持节、侍中、太保、录尚书事，既定营向殷幽六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号文宣。高乾生性聪明颖悟，俊美伟岸有智谋，音容美好，举止优雅。年轻时轻浮任侠，多次触犯公法，长大后改正，轻才重义，结交广泛。北魏领军元差，权势显赫，当世因意气相投，接待高乾很优厚。初入仕途，任员外散骑侍郎，领职后转任太尉侍曹、司徒中兵，升任员外。魏孝庄帝还在藩邸时，高乾暗中投靠依附。等到尔朱荣进入洛阳，高乾向东投奔高义。庄帝即位，遥授龙骧将军，通直散骑常侍。高乾兄弟本来就有纵横之志，看到尔朱荣杀害人士，认为天下将乱，于是率领河北流民在河济之间造反，接受葛荣的官爵，多次击败齐州兵马。庄帝不久派又仆射袁罗巡视三齐，高乾兄弟相继出将。朝廷任命高乾为济世黄门侍郎。尔朱荣认为高乾先前有罪，不应再居禁要之职，庄帝听任高乾解官回乡里，于是招纳骁勇之士，以涉猎自娱。尔朱荣死后，高乾持马赶赴洛阳，庄帝见到他非常高兴。当时尔朱荣的党羽在外拥兵，庄帝任命高乾为金子光大夫、河北大使，让他召集乡里作为内外呼应支援。高乾流泪接受诏命，弟弟高昂拔剑起舞，请求以死效命。不久尔朱兆进入洛阳，随即派其监军孙白耀率领百余骑兵到冀州，假称普遍征收民马，想等高乾兄弟送马时趁机逮捕他们。高乾本来就怀有报复之心，而孙白耀突然到来，知道将遭暗算，于是先机定策，暗中率领壮士袭击占据州城、传习州郡，杀死孙白耀，活捉刺史袁仲宗，推举封龙之代理州事，为庄帝举哀，三军穿丧服。高乾登坛示众，言辞气概激昂，涕泪俱下，将士无不哀伤激愤。北面接受幽州刺史刘灵柱的节制指挥，共同互为呼应。不久刘灵柱被杀，恰逢高祖、高欢从山东出兵，扬言前来讨伐，众人无不惶恐。高乾对其部众说，我听说高靖州雄才大略盖世，旗帜不在人下，况且尔朱无道，杀主虐民，正是英雄孝义之时，今日前来必有深谋，我当亲马奉迎，秘密参详其意旨，诸位只管不要忧惧，听我一行。高乾于是带领十余名骑兵到关口迎接谒见。高乾既通达时机，熟悉世事，言辞慷慨，很合高祖深意，高祖大家赏识器重，于是同帐请宿。当时高祖虽内有远途，但外表迹象未显，尔朱羽身为殷州刺史，高祖秘密派李元忠举兵逼近其城，命令高乾率众假装前往救援。高乾于是轻骑入城，见尔朱羽生，与他商议军纪。尔朱羽生与高乾一同出城，趁机擒获他，于是平定殷州，又共同定策推立中兴之主，授予高乾侍中、司空。先前幸斗草创，军国大事初起，高乾遭遇丧事，不能扶丧终至。等到武帝元修即位，天下初定，高乾上表请求解职，行三年丧礼，诏令听任解除侍中、司空如故，封长乐郡公，食邑1000户。高乾虽请求退职，但没想到便被允许。 既离开内侍之位，朝廷很少官舍知晓，平日郁郁不乐。武帝将生二心于高祖，希望高乾为己所用，在华林园相会宴罢，单独留下高乾，对他说：司空世代忠良，今日又见叔公，我们虽为君臣，实则一同兄弟，应当共立盟约以敦厚情义。殷勤逼迫他。高乾回答说：臣世代侍奉朝廷，承蒙特殊恩宠，以身许国，怎敢有二心。高乾虽有此对答，但并非本心。事情仓促，又不认为武帝便有意图，于是没有坚决推辞，但也没有禀告高祖。等到武帝设置部曲，高乾私下对亲近的人说：主上不亲近勋贤，而招聚群小，多次派袁世弼、王思政往来关西，与贺拔越计议，又派贺拔胜出任荆州刺史，外表显示疏远猜忌，实际想树立朋党，让兄弟相近，希望占据西方。祸难将起，必定连累到我。于是密启高祖。高祖召高乾到滨州，当面谈论时事。高乾趁机劝高祖接受魏帝禅让。高祖用袖子掩住他的口说：不要乱说。如今启奏司空在任侍中，门下省的事全部委托给你。高祖多次启奏，诏书最终没有实行。高乾因多次请求不遂，知道变故难将发生，密启高祖，请求任徐州刺史，于是被授予史持节、都督三徐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即将出发时，武帝知道高乾泄露了先前之事，于是下诏给高祖说：曾与高乾私下有盟约，如今又反复两端。高祖便拿高乾前后多次论述时事的奏起，派使者封送武帝。武帝召见高乾，出示这些文书，将他软禁在门下省。面对高祖的使者，责备高乾前后的过失。高乾说：臣以身奉国，意尽忠贞，陛下既然立有意图，却反说臣反复，以匹夫之身加罪尚且难免，何况人主推恶，又怎能逃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功高身威，自古如此，若死而有之，大概无愧于庄帝。于是被赐死，时年37岁。高乾临死神色不变，见到的人无不叹息。当时五位将军元整监刑，对高乾说：有没有书信给家人？高乾说：我们兄弟分散，各在不同地方，今日之事想来没有能保全的，儿子年幼还没有知识，也恐怕朝清卵破，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高祖讨伐胡思春等人，驻扎盟京，对高乾的弟弟高昂说：如果早用司空之策，怎会有今日之举？天平初年，追赠史持节、都督既定苍蝇幽齐、徐清光衍十州军事、太师、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号文昭。长子季叔继承祖父乐成县侯爵位，令第二子吕儿继承高乾的爵位。高乾的弟弟高慎，字仲密，涉猎文史，与兄弟志向不同，特别被父亲喜爱。北魏中兴初年，任沧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太昌初年，升任光州刺史，加授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当时天下初定，允许高慎带领本乡部曲数千人跟随自己。高慎为政严酷，又放纵左右，吏民深受其苦。兄长高乾死后，秘密离开州城，准备投归高祖。武帝命令青州截断其归路。高慎从小路到达晋阳，高祖任命他为大行台左丞，转任尚书，居官无所回避，当时人都畏惧他。自从举义旗之后，安州民众依仗其边境险要，不服从王化，不久任命高慎为行台仆射，率众讨平他们。天平末年，任侍中，加开府。元相初年，初为兖州刺史。不久征召为御史中尉，选用御史多是其亲戚乡里，不符合朝廷期望。世宗、高澄上奏要求改选。高慎前妻是吏部郎中崔仙的妹妹，被高慎遗弃。崔仙当时被世宗委任，高慎认为他陷害自己，生性狭隘急躁，积怀愤恨，因此很少纠缠，多有纵容。高祖嫌弃责备他，越发不安。初为北豫州刺史，于是占据五牢投降西魏。高慎先入关，周文帝、宇文泰率众东出，高祖在邙山击败他们。高慎的妻子儿女准备西渡，在路上全部被擒获。高祖因其为勋臣之家， 只将高慎一家配没为奴。高昂，字敖曹，是高乾的三弟，幼年时便有壮志，长大后果敢豪爽，胆力过人，龙眉豹颈，体态雄毅。他父亲为他寻找严师，令加以捶打。高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常说男儿应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做老博士。与兄长高乾多次抢劫掠夺，州县不能彻底追查，招聚剑客，家财耗尽，乡里畏惧，无人敢违抗。父亲高义常对人说，这儿子不灭我的家族，就会光大我的门户，不只是州中豪杰。建义初年，兄弟一起举兵，不久奉旨解散部众，仍被授通职散骑侍郎，封五城县伯，食邑五百户。高乾解官回乡，与高昂都在乡里暗中豢养壮士。而朱荣听说后厌恶他们，密令刺史袁仲宗诱捕高昂，送到晋阳。永安末年，尔朱荣进入洛阳，带高昂随行，关押在驼牛署。不久尔朱荣死，魏庄帝召见魏老勉励他。当时尔朱世隆又逼近宫阙，庄帝亲临大厦门指挥部署。高昂既脱去镣铐，披甲横戈，志在压倒劲敌。于是与其直高长命等冲锋直进，所向披靡。庄帝及官者无不认为他豪壮，随即授直阁将军，赐帛千匹。高昂认为寇难尚多，不是一人所能济事，于是请求回本乡，召集部曲，仍被授通直常侍，加平北将军。各地义勇争相前来投奔，不久京城失守，于是与父兄聚首信都起义。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军偷袭，突然到达城下，高昂来不及披甲，率十余名骑兵冲过去，尔朱羽生退走，人心于是安定。后废帝即位，授使持节、冀州刺史，终身任职，人为大都督，率众随高祖在广阿击败尔朱兆。等到平定邺城，另率所部镇守黎阳，又随高祖在韩陵讨伐尔朱兆。高昂自领乡人部曲王陶汤、东方老、呼延祖等三千人。高祖说，高都督纯用汉人，恐怕不济事，现在应当分拨鲜卑兵千余人混杂其中，你觉得如何？高昂回答说，敖曹所率部曲训练已久，前后战斗不比鲜卑差，如今如果混杂，情不相合，胜则争功，败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需再行调配。高祖同意。到作战时，高祖不利，军队稍退，尔朱兆等正乘势进攻。高月，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兵冲击其前，胡律敦收拢散族蹑其后，高昂与蔡俊率千骑从丽园杀出，横击尔朱兆军，尔朱兆军于是大败。这一天如果没有高昂等人，高祖几乎危险。太昌初年才到冀州，不久加侍中、开府，晋爵为侯，食邑七百户。兄长高乾被杀，于是率十余骑奔晋阳，归附高祖。等到胡思春挑起事端，高祖难逃，命令高昂为前锋。武帝西逃，高昂率五百骑兵被盗兼行，到达小陕，没追上而返回。不久代理豫州刺史，仍讨伐三京各州不归附者，全部平定。天平初年，任侍中、司空公。高昂因兄长高乾死于这个职位，坚决推辞不受，转任司徒公。当时高祖正有事于关陇，任命高昂为西南道大都督，直取商洛。山道险隘，已被敌寇占据险要，高昂转战而进，无人能挡其锋。于是攻克上洛，俘获西魏洛州刺史全起以及将帅数十人。恰逢窦泰失利，召高昂班师。当时高昂被流矢射中，伤势很重，环顾左右说，我以身许国，死而无憾，所可叹息的是看不到季氏做刺史罢了。高祖听说后，立即派一马起奏，任命季氏为济州刺史。高昂返回，又任军司大都督，统领七十六都督，与邢台侯景在五牢练兵。御史中尉刘贵当时也率众在北豫州，与高昂稍有争执，高昂发怒，击鼓会兵攻打他。侯景与冀州刺史莫齐受洛干解劝才停止，其侠气凌人如此。当时鲜卑人都轻视中华朝事，唯独惧怕佩服高昂。高祖每次申令三军，常用鲜卑语，如果高昂在列，就说汉语。高昂曾到相府，守门人不让进，高昂发怒，拉弓射他。 高祖知道后也不责备。元相元年晋封为京兆郡公，食邑一千户。与侯景等人一同在金庸城攻打独孤如愿，周文帝率领军队救援他们。在邙山南面交战，高昂所部失利，身边的将士四散，他独自骑马向东突围，想要前往河阳南城，城门关闭无法进入，于是被西魏军队杀害，时年48岁。追赠史持节侍中、都督既定苍蝇因五州诸军事、太师、大司马、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号忠武。他的儿子高突骑继承爵位，早年去世。世宗又征召高昂的其他儿子，亲自挑选他的第三子高道豁继承爵位。黄建初年追封高昂为永昌王，高道豁继承爵位。武平末年担任开府仪同三司，进入北周后被授予仪同大将军。开皇年间在黄州刺史任上去世。季氏字子通，是高乾的第四弟，也很有胆量和气概。中兴初年被任命为镇远将军、正云郎，升任卫将军、金子光禄大夫，不久加授散骑常侍，兼任主医都统。太昌初年担任上使典狱。天平年间外任济州刺史。山东的旧贼刘盘陀、史明耀等人拦路抢劫，掠夺村庄，齐、兖、清、徐四州深受其害，历任官员都无法讨平。季氏到任后将他们全部消灭。不久有濮阳百姓杜林春等人攻城劫掠，聚集了将近万人，季氏派遣300骑兵，一战就擒获了他们。又有杨平路书文的党徒续贤等人建立营寨叛乱，季氏讨伐平定了他们。还有一群贼寇攻破南河郡，季氏派兵前去，当即斩杀。从此以后远近安定。季氏兄弟地位显贵，在当时都有功劳，自己统领部曲1000多人，马800匹，戈甲器仗都齐全，所以每次追击贼寇大多能取得胜利。有客人曾经对季氏说，濮阳、阳平是金鸡之地，既然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也没有侵犯我们的辖境，何必急于派自己的军队远道征讨，万一出了差错，岂不招来罪责？季氏说，你的话怎么这样不忠，我与国家共安危，哪有见贼不讨的道理？况且贼寇知道朝廷军队一时来不了，又不会怀疑外州有救援，在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必然能打败他们，用兵贵在神速，怎么能错过时机？如果因此获罪，我也毫无遗憾。元相年间，西魏的军队大举入侵，高祖亲自率领三军抵御，在邙山北面布阵，军队大败，黄河中漂浮的尸体接连不断，败兵首尾不绝，人心骚动，认为形势艰难。亲信的部曲对季氏说，今天的形势大势已去，可以带领心腹200骑兵逃往梁朝，既能避祸又不失富贵，为什么要坐以待毙呢？季氏说，我们兄弟受国家厚恩，与高王共同平定天下，一旦国家倾覆，逃走是不易的，如果设计颠覆，应当背城死战，怎么能苟且偷生？这场战役中司徒战死，后来入朝担任散骑常侍，兴和年间代理晋州事务，解除州职后仍镇守永安戍。高慎在五牢叛变，派人送信给季氏，季氏收到信后惊惧，狼狈的跑去报告高祖，高祖赞赏他的至诚，像以前一样对待他。武定年间任侍中，不久加任冀州大中正，当时世宗先担任此职，上表请求转授给季氏担任都督，随清河公高岳在寒山打败萧明，在郭阳击败侯景，回朝后任卫尉卿，又任都督，随清河公攻打王思正于颍川，攻下城池，因前后功劳加授仪同三司。天宝初年封为盛世县子，仍任都督，随司徒潘乐征讨江淮之间，因私自派越人到边境交易，回到京城被拘禁，不久赦免。四年夏天被上升窗去世，时年38岁。追赠侍中、史持节、都督仓冀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号公穆。既是豪爽率直，喜欢喝酒，又仗着全家功勋不检点约束自己，与光州刺史李元忠一生交好，在济州时夜里饮酒，想起李元忠打开城门，让左右乘一马带一壶酒到光州劝李元忠喝。 朝廷知道后也宽容了他。兄长高慎叛变后不久被解职。黄门郎司马萧难是左仆射司马子如的儿子，又是高祖的女婿，当时权势很盛。趁退朝闲暇时来找济世一起畅饮，留下过夜。到第二天，重重门户都关闭，门锁不通。司马萧南坚决请求说，我是黄门郎，天子的侍臣，哪有不上朝的道理，况且已经一夜未归，家父必然大为奇怪，今天如果再留我狂饮，我获罪无话可说，恐怕你也不免被责罚。济世说，你自称黄门郎，又说怕家父责怪，想用权势来威胁我吗？高济世死也有地方，实在不怕这个。司马萧难拜谢请求出去，最终不被允许。酒拿来后不肯喝。济世说，我留你尽兴，你是什么人，不为我痛饮。命左右找来车轮套在司马萧难的脖子上，又找来一个车轮套在自己脖子上，然后命人倒满酒互相劝饮。司马萧难不得已笑着顺从，这才一起脱下车轮，又留了一夜。当时司马萧难失踪两夜，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内外惊异。等到司马萧难出来，才详细说明情况。世宗在京府正，告诉魏帝赐给司马萧难几担美酒，十车珍馐，并让与济世亲近的朝士到济世家中宴饮。他受到的优待就是这样。高义长兄的儿子高永乐，次兄的儿子高延伯都宽厚和善，有长者之称，都跟随高义起义。高永乐官至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外任柏林太守，因民事处理不好自杀。追赠史持节、都仓冀二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儿子高长命出身低贱，二十多岁才被收用，凶猛残暴好杀，但也果敢于战斗。当初在大厦门抵抗尔朱世隆，因功累升左光禄大夫。高祖尧授高长命为雍州刺史，封举阳乡南十邑一百户，不久进封鄢陵县伯，增加200户。武定年间，随一同刘封讨伐侯景，被侯景杀害，追赠冀州刺史。高延伯历任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封万年县南十邑200户。天宝初年，加征西将军，晋爵为子。去世后，追赠太府少卿。当初高昂以豪侠立名，做他羽翼的有呼延族、刘贵珍、刘长迪、东方老、刘世荣、程武彪、韩怨生、刘陶棒。跟随他起义的有李希光、刘书宗、刘孟和。这些人后来都仕宦显达。刘孟和名协，是扶阳饶安人。孟和年少时喜爱弓马，性格豪爽侠义。幽州刺史刘灵柱起兵时，孟和也聚集部众依附高昂兄弟，高昂遥相呼应。等到刘灵柱失败，高昂占据冀州，孟和为他效力。适逢高祖在冀州起义，任命孟和为都督。中兴初年，拜为通直常侍。二年，任安东将军。不久加征东将军、金子光禄大夫。因建义之功，赐爵长广县伯。天平年间，任为将军、上党内史、罢郡后，任大丞相司马。武定元年，因事获罪处死。刘书宗字元纂，是乐陵平昌人，为人温和谨慎，颇有学业，举秀才，逐渐升任沧州治中。永安年间，加镇远将军、建义大夫。兄长刘海宝年少时亲率任侠，但为州里人所喜爱。高昂起义时，刘海宝率领乡人袭击沧州以响应高昂，高昂让海宝代理沧州事务。前范阳太守刁整心里依附尔朱氏，派弟子安受袭击，杀害了海宝。刘书宗于是归附高昂。中兴初年，高祖任命他为前将军、廷尉少卿。太昌初年，加镇军将军、光禄大夫。天平初年，任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二年去世，追赠史持节、仪同、定州刺史。东方老字安德，是立县人，家世寒微，身高七尺，体力过人。年少时粗犷无赖，结交清显之徒，一起做贼盗，乡里人以之为患。魏末兵起，于是成为高昂的部曲。义旗建立后，跟随征讨，因军功被任命为殿中将军，累迁平远将军，任鲁阳太守。 后来任南益州刺史，兼任宜阳太守，赐爵长乐子。东方老连续担任两郡太守，出入数年，辖境连接群蛮，又临近西敌，至于攻城野战，总是身先士卒，屡次以少胜多，西人惧怕他。显祖受禅后，令封阳平县伯，升任南兖州刺史。后来与萧轨等人渡江，战死。李希光是渤海条县人，父亲李绍是为长广太守，希光随高潜在信都起义。中兴初年，任安南将军、安德郡守，后来担任世祖开府长史。武定末年，随高岳平定颍川，封义宁县开国侯，历任颍、梁、南兖三州刺史。天宝年间，任扬州刺史，与萧轨等人渡江，战死。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西兖州刺史。儿子李子令任尚书外兵郎中。武平末年，任通直常侍。隋开皇年间，在益州刺史任上去世。李希光族弟李子贡因参与起义之功，官至吏部郎，后来任兖州刺史，因贪婪残暴被世宗所杀。显祖则被陈武帝废黜萧明，命令仪同萧轨率领李希光、东方老、裴英起、王敬宝步骑数万人讨伐他，于天宝七年三月渡江袭击攻克石头城。五位将领名位相当，裴英奇以侍中身份任军司，萧轨与李希光一起任都督，军中彼此评理相待，互不服气，争相谈论谋略，行动必然乖张。驻扎在丹阳城下，正值连续下雨五十多天，等到交战时兵器都不能使用，所以导致败亡。将帅都战死，士兵得以返回的只有十分之二三，所损失的器械军资不可胜数。萧轨、王宝的事迹史书缺传。裴英起是河东人，他的祖先在晋末渡淮，寄居在淮南的寿阳县。祖父裴彦先随宣安都进入北魏，官至赵郡太守。父亲裴约任渤海相。裴英起聪慧滑稽，喜欢高谈阔论，不拘礼节，在北魏官至定州长史。世宗引荐他为行台左丞。天宝年间任都官尚书，兼任侍中，到战死时追赠开府尚书左仆射。封龙之，字祖义，小名皮，是渤海条县人。父亲封回，是位司空。封龙之性情宽和，有度量。二十岁任州郡主簿，从家中征召出任奉朝请，兼任职后。汝南王元岳开府，任中兵参军。起初延昌年间，僧人法庆在冀州作乱，自称大成，部众五万多人。朝廷派大都督袁瑶和封龙之擒获法庆，赐爵五成子。不久兼任司徒主簿、河南郢城。当时清其二州的市民反叛，封龙之奉命前去抚慰劝谕，都立即投降归顺。永安年间任府军府长史。尔朱兆等人屯聚晋阳，魏朝认为河内事要冲，任命封龙之为龙骧将军、河内太守，不久加持节、后将军、贾平北将军，当郡都督。还没到郡上任，适逢尔朱兆进入洛阳，庄帝被幽禁驾崩。封龙之因父亲被害，常怀报仇雪恨之心，于是持节东归，图谋举义。当时高潜告诉封龙之说，尔朱是暴虐叛逆，祸及天子，我与兄长都蒙受先帝的特别眷顾，怎么能不挺身而出以报仇雪耻呢？封龙之回答说，国耻家仇，痛入骨髓，乘机行动，现在正是时候。于是与高潜等人定计，夜袭州城，攻克了他。高潜等人因封龙之一向为乡里所信服，于是推举他为刺史。封龙之静心安抚，人心感悦。不久高祖从晋阳东出，封龙之派儿子封子惠到府口迎接，高祖非常赞赏他。到达信都后，召集各州郡都将僚吏等人商议说，逆胡尔朱兆穷凶极虐，天地所不容，人神所抛弃，如今各地风起，这是天要灭亡他的时候，我想与诸位剪除凶结，有何计策？封龙之回答说，尔朱是暴虐，上天灭亡的时刻已到，神怒民怨，众叛亲离，虽然手握重兵，其实强大却容易削弱，而大王心系王室，手举义旗，天下之人谁不归附敬仰，希望大王不要犹豫。中兴初年，拜封龙之为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 而朱兆等军在广阿。十月，高祖与他们交战，大破敌军，于是派丰隆之、持节任北道大使。高祖将要攻打尔朱兆等军于韩陵，留丰隆之镇守邺城。尔朱兆等败走，高祖让丰隆之代理冀州事务，并统领将俘30000余人分别安置到各州。不久被征召为侍中。当时高祖从洛阳回师邺城，丰隆之准备前往都城，顺路拜见高祖，启奏说胡思春、贺拔胜、贾显志等人过去侍奉尔朱氏，中途又背离阻挠，等到讨伐仲远时又与他同流合污，这些人猜忌残忍，野心没有止境。此外赤烈延庆、侯念贤都在京城，大王授予他们官职爵位，这些人必定会制造祸端。高祖过了一夜才对丰隆之说，侍中昨天说的话确实是深谋远虑。不久丰隆之被封为安德郡公，食邑2000户，禁卫仪同3司。当时朝廷议论认为尔朱荣曾辅佐前朝，应当配享明帝庙庭。丰隆之议论说，尔朱荣作为臣子，亲自施行杀君叛逆之事，哪里有杀害人之母却与儿子同受祭享的道理，考察古今未见这样的先例。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诏令丰隆之参与林止阁议事，以制定新法令，又追赠他的妻子祖氏为范阳郡君。丰隆之上表请求将原先的爵位副成子和武成子转授给弟弟的儿子封孝纨等人，朝廷赞许并同意了。后来被胡思春等人在魏帝面前诬陷，他逃回故乡。高祖知道他被诬陷，召他前往晋阳。魏帝不久以原官职征召他，丰隆之坚决推辞不去，于是以丰隆之代理滨州刺史，魏清和王元旦为大司马长史。天平初年重新入朝任侍中，参与迁都的商议。魏晋帝下诏任他为侍讲，授吏部尚书，加侍中，以本官代理冀州事务。阳平人陆少尊聚众造反，自称邢台，攻破定州柏林郡，俘虏太守高永乐，向南侵犯冀州。丰隆之命令所属长乐太守高景等人击败叛军，活捉陆少尊，送往晋阳。元相初年授冀州刺史，不久加开府。当时刚招募勇士，都督贝巴、高法雄、丰子元等人不愿远戍，聚众作乱。丰隆之率领周军讨平了他们。兴和元年又被征召为侍中。丰隆之一向得到乡里人心，多次担任本州刺史，留心安抚百姓，官吏百姓追思他，立碑歌颂其功德。转任凉州事务，又代理济州事务，征召受尚书右仆射。武定初年，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将要反叛，派使者暗中联系冀州豪门望族，让他们做内应。亲服之徒纷纷煽动，诏令丰隆之乘一马前往安抚，于是得以安定。世宗秘密写信给丰隆之说，高仲密的党羽同伙向西叛逃的，应全部逮捕他们的家属，以惩戒将来。丰隆之认为恩旨已经施行，按理不应追改，如今如果逮捕治罪，会向百姓显示朝廷无信，倘若引起惊扰，损失更大。于是启奏高祖，事情得以停止。丰隆之自从义旗出举，率先参与谋划，奇谋妙算，秘密启奏，亲手书写草稿销毁，外面很少有人知道。高祖嘉许他的忠诚谨慎，大多听从他的建议。又以本官代理济州事务，转任齐州刺史。武定三年在任上去世，享年61岁。诏令派主书监神贵前往吊唁，赐丧物500段，赠使持节、都督苍蝇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因丰隆之是功勋老臣，追赠的荣誉未能完全体现他的功绩，又起奏赠使持节、都督冀瀛苍骑骑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太保，其余官职如故，谥号宣义。高祖后来到冀州境内，驻扎在交京。追忆丰隆之回头对冀州行事司马子如说，丰公积累德性，秉持仁义，通达事理，自从参与军国大事将近20年，艰难困苦始终如一，因他忠诚可信，正想将后事托付给他，怎料到善行没有回报，突然去世，念及忠贤，实在令人痛惜，为此流泪。令参军众县用太牢祭礼前往祭奠。长子早年去世，次子封子惠继承爵位。封子惠 字仲藻，小名骚，性情平和，有气量。初仕为秘书郎中。而朱兆杀害魏庄帝时，与父亲丰隆之在信都举义，奉命出使高祖。到达信都，被召任开府主簿，仍掌管文书。中兴元年，转任大丞相主簿加伏波将军，跟随高祖征讨尔朱兆。平定中山后，军队返回，受通直常侍、左将军兼中书舍人。因母丧离职，不久恢复原任。太昌年间，跟随高祖平定并焚四数州，讨平尔朱兆及山虎等，加征南将军、金子光禄大夫。魏武帝末年，胡思春等阴性小人当权，父亲丰隆之因遭猜忌，畏惧祸难，暗中逃归乡里。丰子恢也弃官一同返回。孝敬帝初年，兼给事黄门侍郎，与太常卿李元忠等人一同持节出使，观察风俗，询问百姓疾苦。天平二年，授卫将军、平阳太守，不久加散骑常侍。晋州北界霍泰山原来称为千里镜，山坡陡峭，每次大军往来，士兵马匹劳苦。丰子恢启奏高祖，请求在就近东谷另开一条路。高祖同意，并令丰子恢率领焚近二州民夫修治，十天就完工了。高祖亲自统帅六军，途经新路，暂其便捷，刺谷二百斛。后来大军讨伐，收复东雍，平定柴壁及乔山、子谷、降蜀等地。丰子恢常以太守身份为先驱慰劳，征兵运粮，军事不缺。兴和初年，从郡中征召补任大行台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仲密以五劳西叛，周文帝聚集部众向东入侵，高祖在邙山击败他们，乘胜长驱直入，直至潼关。有人谏言不可穷兵黩武，高祖命群臣商议禁止。丰子恢说，贼帅并非人杰，窃取名号，竟敢驱使逃亡叛军，拼死于伊水潺水之间，天道惩罚淫恶，一朝瓦解。虽仅以身免，但魂胆俱丧，统一天下正在今日，上天给予而不取，反而会招致祸患，时机难得而易失。过去魏太祖平定汉中，不乘胜攻取巴蜀，实在迟疑，后悔莫及，愿大王不再疑虑。高祖深以为然，但因当时正值盛夏，打算以后再图谋，于是命令班师。武定三年，因父丧离职。武定四年，高祖西讨，启用为大都督，率领冀州兵前往邺城，随高祖从府口西进晋州，在玉璧与大军会合，又任丰子恢为大行台吏部郎中。等到高祖病重，军队返回晋阳，召他进入内室，当面接受密旨，奉命前往山东安抚州郡。高祖去世，密不发丧，世宗任丰子恢为渤海太守，令其乘一马赴任。世宗亲自握着他的手说，确实知道这个郡不足以匹配你的功勋声望，但时局不安，需要你镇守安抚。况且一锦昼游，古人所贵重，妥善经营，安抚海滨，不必像普通太守那样到州参拜，并允许他收集部曲一千人。后进爵义等，加骠骑将军。天宝二年，授太尉长史。天宝三年，多次以本官代理南青州事务。天宝四年，因事免官。天宝六年，代理南兖州事务，不久受持节，海州刺史，未赴任。天宝七年，改授河州刺史。道州不久，正值萧轨、裴英奇等在江东战败覆没，行台司马公从溧阳出发，直接返回寿春，边境大为惊骇。加上州中器械随军几乎用尽，城墙、城楼、城垛缺损很多，丰子恢便建造城墙、城楼、城垛，修缮军器，守御所需一应俱全，人心逐渐安定。不久诏令在州中建造船舰，丰子恢任大使，总管此事。陈武帝曾派其护军将军徐度等人率领青州从乍口经东关进入巢湖，直袭合肥，企图烧毁船只。在夜间一更时分，悄悄抵达城下，丰子恢率将士交战，陈人奔逃退却。天宝九年，转任郑州刺史。丰子恢通晓政事，善于安抚，历任州郡长官，所到之处百姓安定，被征召为司徒左长史，代理魏尹事务。乾明初年，转任大司农，不久正式授魏尹。 黄建年间加骠骑大将军。大宁二年迁都官尚书。高圭彦作乱，召封子惠入朝阳殿觐见。皇帝亲自下诏对封子惠说，冀州靠近京城，高圭彦竟敢放肆凶逆，以敕令大司马平原王段孝先总领重兵乘机发动。司空东安王楼瑞都率各军络绎既进，卿世代享有明德恩泽，遍及该州，所以派你参赞军事，随意安抚，应善加谋略，以符合所托。即于当日乘一马奔赴军中。封子惠的祖父世代为本州刺史，百姓一向归附。到达后巡视城池，小玉祸福，百姓官吏相继投降归顺，贼军中的动静大小必知。贼军停定后，仍敕令封子惠代理州事。不久被征召回朝，敕令与群官议定律令，加仪同三司。后来突厥进逼晋阳，诏令封子惠代理怀州事务，乘一马赴任。回朝后任骑兵尚书，转任祠部尚书。和亲三年暴病去世，享年50岁。世祖深为叹息。赠史持节，迎继二州军事，冀州刺史，开府仪同尚书，右仆射，谥号简。儿子封宝盖继承爵位。武平末年任通直常侍。封子惠的弟弟封子秀武平年间任渤海太守、霍州刺史。陈江吴明彻侵犯淮南，封子秀城陷被俘，被押送扬州。北齐灭亡后逃归，隋开皇初年死于通州刺史任上。封子秀外貌儒雅，但侠气难犯。司空娄定远是封子秀兄长的女婿，任瀛州刺史。封子秀在渤海时，娄定远经过，对着其妻及诸女宴饮，言语戏笑，稍有轻慢。封子秀大怒，击鼓集合部众，准备攻打他。不久兵众达数千人，马近千匹。娄定远脱帽跪拜谢罪，过了很久才放过他。封龙之的弟弟封延之，字祖业，年少时明达善辩，有治世之才，从员外郎起家。中兴初年授中间将军，高祖任他为大行台左光禄大夫，封夹城县子，代理渤海郡事务。以都督身份随娄昭讨伐樊子胡，事平后受青州刺史。封延之贪图财力，在州时多有收受贿赂，后来代理晋州事务。高祖在沙苑战败返回，封延之弃州北逃。高祖大怒，同罪人都处死，因封龙之的缘故唯独得以免死。兴和二年去世，享年54岁。赠史持节，都督冀阴营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徒，冀州刺史，谥号文公。儿子封孝纂继承爵位。封龙之的侄子封孝婉，字子倩，父亲封祖曹，任为冀州平北府长史。因封龙之的辅佐之功，追赠雍州刺史，殿中尚书。封孝婉7岁丧父，独由封龙之抚养，慈爱深厚。16岁时本州辟为主簿。魏永熙二年，封龙之起奏将父亲的爵位傅成子授给他。永熙三年出仕为开府参军事。天平年间任轻车将军、司徒主簿。武定年间任贤祖开府主簿，迁从事中郎将兼东宫贤马。天宝二年去世，时年36岁。皇帝听闻后叹息惋惜，赠左将军、太府少卿。封孝婉性情恬静，很喜欢诗文。太子少师邢绍、骑兵尚书王兴都是前辈高才，与封孝婉年龄地位相差悬殊，晚年相遇，交情深厚。封孝婉灵柩归乡时，二人送行到郊外，悲伤痛哭，感动路人。封孝婉的弟弟封孝衍，字世光，年少时注重学习修养，有风度仪表。16岁辟为州主簿，出仕为秘书郎。天宝元年任太子舍人，出入东宫，很有美名。因母丧解职，受晋州法曹参军。不久被征召回朝，又受太子舍人。乾明初年任中书舍人。黄建初年任司空院、秘书丞、散骑常侍，出使陈朝政使，以上禄遥授中书侍郎。天统三年受并省吏部郎中。南阳王友、傅敬阳掌管机密。何世开的母亲去世，依附他的人全都跑去吊唁哭丧。 叶城富商丁邹偃星等人都行一笑，有一个读书人也在哭丧的行列中。崔笑偃进去吊唁，出来后对人说，在偃星的南边，丁邹的北边，有一位朝廷官员哭嚎得特别哀痛。听说的人传开了，何世开知道后大怒。后来正赶上黄门郎李怀上奏南阳王高绰骄纵放肆，何世开趁机陷害崔笑偃，说崔笑偃跟随高绰出行，骑着他的驸马离开队伍，另走别处说笑戏耍。当时崔笑偃的女儿是范阳王的王妃，因为李氏请假入宫辞别，皇帝于是下令用马鞭打他100多下，放出后又派高阿那公重新打50鞭，几乎被打死。回到京城，在吉书省任职，从此被废黜搁置。何世开死后，崔笑偃担任通直散骑常侍，后来与北周通好，赵彦深上奏皇帝下诏命他担任出使北周的副使。祖廷辅政又上奏让他进入文林馆编撰修文殿预览。崔笑偃的文笔不高，但以风流自持，善于谈笑戏谑，仪态娴雅，举止进退，人们都仰慕他。他曾对祖廷说，您是衣冠宰相，与其他人不同。近臣们听说了，非常恨他。不久他以原官职担任尚书左丞，他所弹劾的人大多迎合皇帝的心意。当时有个叫谭宪的僧人被皇太后宠幸，赏赐丰厚，车马服饰超越规格。他又请求担任僧统，后主原本不允许，但太后想让他当，于是得以任职，然而后主一直对此不满。后来有僧尼因为其他事诉讼争执，供词牵连到谭宪，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审问。崔笑偃查办他收受贿赂，处以极刑，于是搜查他的家，搜出大量珍宝奇异之物，全部没收充公。因此正式受任左丞，仍命他掌管门下省事务。他性格颇为简慢高傲，不合时俗，恩宠待遇逐渐提高，更加自大骄傲，举止迟缓，不肯屈就，有见识的人鄙视他。他与崔继书等人因直言进谏一同被处死，时年51岁。他的儿子开府行参军崔君阙、崔君静二人被流放到北部边境，小儿子崔君言、崔君赞被处以宫刑。南安之败时，崔君阙二人都连坐而死。使臣说，高封两位公没有一尺土地的资本，却奋臂而起于和硕，准备从事秦王之举，以雪装地之仇，不也很壮烈吗？攻克本藩之后，成就了谦让的品德，不同于韩馥被袁绍的威势所慑服。然而力量不及当时的英雄，才能不足以济世，因此奉迎高祖，以符合本来的图谋。高祖依靠他们，于是成就霸业。再加上高昂的胆量勇气，气概冠绝万物，韩陵之战如风飞电击。然而齐国的元勋不过这一门而已，只因不是颍川的旧部，不是丰沛的故人，心腹之计有所不允，暴露他们的奏书，假借天子的诛杀，冤烂之极，没有比这更甚的。丰子恢的才干值得称道，能够继承家业，世代承袭美德，这真是美好啊。赞曰：赫赫文昭，雄图相合，灼灼中武，英姿盖世，门下之祸，进退两难，黄河之滨，倒义而亡，丰功皎皎，共济时间，继承明德，光辉日兴。